智武长老对于神的话语很有胃口啊。今天的讲题是心存感恩啊。那么今天呢是今年感恩节前的主日，那么我估计在美国呢，全美国大大小小的教会啊，大概至少八成以上啊，都会在今天讲感恩的信息啊。那么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大节期了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精神所设立的，那么就是人对神呢要心存感恩。然而呢，感恩节被商业化到今天啊，其实啊，徒有感恩的形式了啊。实质的活动呢，基本上呢也就是两个了啊，就是这两种活动啊。一个呢就是，好像有点。对吧，一个就是美食啊，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呢，过去他十几年才开始的啊，就是什么啊，抢购啊，差不多就这样啊。然而呢，今年的感恩节呢，在我们千向教会的康谷地区，应该会不太一样啊。今年2018年11月，在康谷。啊，就是 Conejo Valley 的历史中会是伤痛难忘的一页。两件大事呢，使得原来呢也没有什么知名度的这个千向市呢，突然成了全美国新闻的焦点。啊，先是11月7号晚上11点多的一个大规模的啊，我把它称为滥射枪击了啊，它随意的滥射啊。造成了13个人的死亡啊，那包括那个自杀的凶手。那这里的12个账号相片是没有啊那个凶手的相片。那我没有看到确切的受伤人数啊，但是从12到21人的说法都有啊。然后呢，第二天一场从其他地区开始的山火啊，从其他地区开始的山火。吹进，因为有强劲的焚风呢，就吹进了康谷啊。它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在 Chatsworth 那个地方，在那一端，结果风往这边吹呢，就吹到这边来呢，不可收拾啊。最后是一路就烧向海边。那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必须撤离了啊。那么也有弟兄姐妹的房子被烧到的。那我们求主呢，能够帮助大家啊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并且也巩固我们和父神的关系啊。这一次这个滥射的枪击呢，至少啊，在今年的感恩节，多少呢会呢影响啊，会影响这个我们康谷居民过节的感受啊。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因此啊，对于感恩节的意义呢，有比较深刻的一些思想啊。我们也看到呢，山火大撤离啊的山火大撤离呢的经验啊，也应该呢让我们啊知道自己的有限啊才是我们的倚靠啊，神才是我们的倚靠，所以要对神呢心存感恩啊。这个是在那个 PCH 啊，那个海岸公路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大家都逃离那个后面的那个浓烟啊，那个往另一个方向没有车子，只有这个方向有车子啊。不过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诗歌那个时候恩典供应中所说的嘛，啊，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啊。这些在撤离的人，当他们回头看到的那些黑烟的背后呢，仍然有蓝天啊。可是哈，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呢，难免会让我们困惑啊，神为何容许他们发生呢？神为何不出手阻止呢？啊，那12个都是无辜的人，好几位年轻人就这样丧失生命了，神为什么不出手阻止呢？啊，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心存感恩呢？所以现在呢，让我们思想啊，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看看神的话语能够如何的帮助我们啊。那么按照第11节呢，耶稣呢这里有讲 耶稣呢，经文说呢，耶稣是经过了加利利，撒玛利亚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耶稣大概就是在加利利海周围那个地方啊。按照前面的经文讲，他呢要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犹太嘛啊，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就是我们就了解他当时呢是在这个路上啊，有一个村子。那么这经文到了十二节说呢，他进入一个村子啊，然后呢迎面来了十个大麻风的病患啊。那么吕正中本他是按照希腊文啊的翻译呢，文法的翻译是正在进入，这个进入是正在进入，就是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啊。那个时候呢，当时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呢只能在社区的外面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应该是在村子的外面啊。他正要进入村子的时候呢，然后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呢迎面而来，但是呢他们不敢接近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接近任何健康的人，所以站得远远的啊。那么经文并没有明说啊，这个村子是在撒玛利亚呢还是已经在犹大境内了啊。当然有差别了，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子，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村子啊。那么不过可以推论啊，可以推论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子。为什么呢？因为等候耶稣的呢是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不是从村子里出来的群众啊。那么当时啊，犹太人的基层百姓呢即使法利赛人当然很讨厌耶稣了，但是基层百姓呢认为耶稣就是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因为耶稣的那个所行的神迹奇事啊，让他们非常的惊讶，同时也非常的兴奋啊，我们等候的弥赛亚终于来了。所以耶稣到犹太人社区的话呢，都会有群众出来求他帮助啊，那么听他讲话。那犹太人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洁净啊，不洁净，因此呢是互不来往的。马太福音十章五节呢就有记载，耶稣他最初啊就是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还特别交代他们呢先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村子，免得惹麻烦啊。那么到而且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二节也记载，那么耶稣呢因为呢一个撒玛利亚村子的人呢不接待他，他就转去别的地方了。那么然而呢这十个有大麻风的人中间呢竟然有九个是犹太人啊，他们呢会在一个撒玛利亚村子的外面讨生活，为什么对他们照讲应该在犹太人的村子嘛啊，不能住在村子里面，但是至少在外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被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排斥拒绝啊。这是很讽刺的啊。犹太人看大麻风呢是神的咒诅，远多于一个病疾病啊。那么大麻风的患者被犹太人看为罪人啊。那么认为呢大麻风是神的一个审判惩罚啊，多于一个疾病。那么大麻风的患者被认为是罪人多于病人啊，这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因此呢对他们的歧视是多于同情的。而相对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对于大麻风的人当然也排斥，但是排斥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疾病啊，那么比较不会去定罪他们，而是说我不能接近你，你这个太可怕了啊。那因为撒玛利亚人没有犹太人这种律法观念啊。这十个人中间呢这十个人中间呢有九个犹太人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对吧？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他们竟然会一起来求耶稣医治啊。那么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讨厌的，所厌恶的嘛啊。那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啊来找耶稣来医治呢啊。 你要知道得了大麻风呢，在当时呢是毁了一生的苦难啊。这种大苦难呢啊，反而怎么样，使得他们呢同病相怜，不再因为族群的仇恨呢偏见呢彼此排斥了啊，我们都差不多了啦啊。那么那九个长大麻风的犹太人呢啊，他们平常的话呢可能会担心什么，那个撒玛利亚人跟着他们一起的话呢，耶稣会因为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里面呢就不医治他们呢啊。那么如果他们有这个想法的话，他们一定会，九个人嘛，一定会把那个撒玛利亚人赶走嘛，你不要来干扰我们啊，我们要找耶稣医治啊，你在里面的话会有麻烦。哎，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啊。然而啊，同为受苦的病人哈，就怎么样，就可以除去根深蒂固的偏见啊。因为你想想看嘛，你原来自以为洁净，撒玛利亚人不洁净，结果你现在染了大麻风，你还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不洁净？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自然这个偏见呢就除去了，大家呢同病相怜啊，大家都能够彼此的包容啊。所以呢，苦难呢可以呢使得啊，好像不太灵光啊今天，哎，可以使得大家同病相怜，放下偏见，互相帮助啊。那你看啊，千向城这个枪击滥射发生之后呢，新闻报道呢有很多感人的画面，社区哈，表现出同舟共济的精神啊，众多的为受害者和他们家庭的祷告啊、关怀啊、慰问呢，来自于呢非亲非故的居民啊。也许大家可能有的人信仰不同什么的话，但是呢，基本上大家的关怀、大家的祷告、大家的各方面的这种支持，也都是呢没有区分什么彼此啊。那么，而且呢，在事发的第二天，就是11月8号那个周四，就在我们教会旁边那个 Larina 的那个中学啊，还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捐血站啊。那么新闻报告说呢，有差不多500人为了帮助啊，这个伤者，耐性的在那边排队等候捐血啊啊。那么有的人还就干脆摆了一张椅子坐在那边等啊。那么被山火威胁的市区，大批的居民撤离。啊，但是也有呢比较安全社区的居民，很多人呢伸出援手，来捐赠了所需要的很急需的那些衣物跟食品啊。那我们呢都不希望经历苦难，我们也没办法完全明白神为何容许灾难，然而呢患难也能够使我们看到正面的影响啊。你看家庭教会啊，在苦难中会更团结，表现出更多的爱心、同理心和同情心啊。所以呢，我们就以这次的山火来说哈，如果说有个家庭呢，原来可能有一些纷争、矛盾啊，但是当火势逼近啊，必须撤离的时候啊，那些不愉快大概就会消失了啦，对吧？那么大家赶快啊，该做什么做什么啊，搬了走人呐，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呐啊，对。教会也是如此啊，你在患难中的教会啊，很自然的会比较在那团结、彼此相爱，比起在安逸的时候啊啊，在安逸的时候容易有纷争，但是呢，在患难的时候呢，大家反而彼此团结、彼此相爱啊。好，那么在下面看到的第13跟14节说什么呢？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就远远的高声求耶稣怜悯他们，耶稣告诉他们去让祭司查看身体，然后说他们怎么样，去的时候就都洁净了。那显然怎么样，耶稣在说话的时候啊，刚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得到洁净，对吧？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后的某个时刻，到底是走路的过程中间还是见到祭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在那某个时刻啊，医治发生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呢，神有回应我们的祈求，只是所求的呢，常常是在我们有信心的行动之后的某个时刻被成就啊。那么第15跟18节的话呢，我们就要请后面要注意我的，这我现在这只是一个手势了啊。那么这个被耶稣洁净的十个人中呢，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归荣耀于神。 其实啊，那九个犹太人应该比撒玛利亚人更知道要归荣耀于神才对嘛，是吧？哎，那他们怎么都没回来？感谢耶稣呢？哎，这还有点奇怪啊！九个呀，又不是只有一个啊。那么可能的原因很多了啊，可能的原因很多。每个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原因嘛，都有自己的理由嘛，对吧？因人而异了。那九个人当然各自有自己的状态和想法，他们没有回去感谢耶稣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倒是呢，那位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呢，很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不配。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竟然愿意医治他这个被犹太人厌恶的撒玛利亚人啊！比起呢曾经是难友的那九个犹太人来说呢，他知道自己不配得到耶稣这个叫做再造之恩啊！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当你的这个如果大麻风的被洁净的话呢，就可以恢复群体的生活，那就可以重新的啊，对，可以等于就是可以说是重生了啦啊！所以耶稣对他可以说是所谓再造之恩啊。有的人不是说对你到一些好像有名的医生的办公室，常常都有什么恩童再造，对吧？呀啊，这救了他一条命啊，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并且呢向耶稣下拜感谢。那么希腊文啊表达的就更强烈了，是说他什么一直不住的大声称颂神啊，知道自己不配，会使人心存感恩的。恩典呢本来就是不配得的，配得的就不是恩典啊。所以呢不觉得自己不，就是不觉得自己不配，自然就不会存感恩的心。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不配的话，我们怎么会有感恩的心呢？对吧？我们会有感恩的心，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比起这个撒玛利亚人呢，那九个被耶稣洁净的犹太人呢，很可能就缺少这个层面的感恩啊。其实啊，大多数的人来找耶稣是因为有需要，问题解决了之后哈，生活呢就应该比较顺畅了啊。忘了耶稣对自己有过恩情的人呢，并不少见。那九个被祭司认证洁净了之后呢，那九个人呢就可以恢复群体的生活了，过自己的日子啊。人在苦难中啊会有很多的限制，很自然的就依靠神了，也会呢祷告许愿啊。你看我现在呢身体不行啊，这个不好那个不行的，但是呢将来呢这些问题没有了以后呢，我的生活呢顺畅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服侍神啊！这时候就会有这种许愿。然而呢，生活上的限制没有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什么？能做的事情可多了，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原来好吃好玩的都无福消受啊！身体状况不好，好吃的不能吃啊！然后呢有些地方又不能去，哎，现在呢身体好了，可以享受美食，可以游山玩水，也可以培养嗜好，哎，不知不觉的呢就把神的事情呢往后面排了啊，越排越后面，越排越尾巴啊。感恩的心不能说没有，但是怎么样，不会像患难中那么深刻了。另外呢，偏差的观念也会拦阻人心存感恩。我们在患难中啊，通常会比较亲近依靠神啊，但是呢，也难免心中埋怨，会心中埋怨。你看啊，那九个被洁净的犹太人呢，他们的人生呢，究竟是被打乱了，对吧？他们被洁净了，但是他们究竟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生是被打乱的啊。那么重新开始啊，也并不容易啊。有人可能什么终身残疾啊，如果去过麻风村啊，我们知道在海星姐妹来这边分享过，对吧？那么在那边有个麻风村，我去过，大部分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残疾啊。残疾那、虽然他被洁净了，也不会再传染了，可以在社区里生活了，但是怎么样，究竟有很多的不方便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也有的人就是什么呢，失去了原来的事业还有财产啊，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在旧约时候有个叫乌西亚王的，对吧？他一直他那个时候心高气傲，要坚持要在圣殿里面烧香，是祭司才能做的事情，他要烧香。结果怎么样？大麻风长出来了，然后他的嘛王位就没有了啊，他就终身就是必须在一个很冷清皇宫里面一个很冷清的地方待着啊，他的儿子继位了啊。那么所以呢？失去了原来的事业跟财产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人会问呢、啊：如果我没有染上大麻风，哎，那我现在可能就跟我那些朋友一样啊。当时我们都是一起做生意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大发特发了，结果我呢啊是这个样子啊啊。刚得到医治的时候会很感谢，然后回头想想看呢，又觉得有点好像不太能够不太甘心啊。哎，你看，那么。神先让大麻风临到了我，在我失去之后呢，虽然医治了我，洁净了我，但是这样公平吗？哎，这种问题是会有的呀，啊，我们在患难中啊，这种叫什么问题呢？就是 Why me? Why now?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啊，对，啊，那么一定要发生的话，为什么不能好一点的时间？啊，这常常有嘛，对，那这是难免的，只是呢，多半被埋在心里不说出来。确实会拦阻自己心存感恩。你看上个周五啊，清晨四点多钟啊，那么警车呢就在我们那个社区开始广播了啊，那么我们就被通知必须离撤离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就有埋怨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那个右脚呢还在手术的恢复之中嘛，很不方便的 那么穿这种这叫做什么？这个surgical shoe 就是手术鞋啊，也不能不适合开车，开车很危险啊。那么我自己的行动不方便，你看那个时候呢是天黑逃难，在高速公路上面又塞车，还只能让奇恩开车啊。哎，那我这个心里面啊有一些抱怨，可是里面突然又出来一个声音说：“哎，好歹你现在已经能行走了，如果发生在手术后，你回家的头几天又是如何呢？”哎呦，我一想是啊，哎 ，Carol 一定很了解哈，哎，他我很佩服他，他比我晚开了八天呢，啊，哎，比我坚强啊，那么那几天呢，我基本上只能躺在床上呢，把右脚抬高，几乎下不了床。如果在那几天发生又怎么样呢？所以那样一想呢，我心里一惊啊，我就暗自的感谢祷告说：“哎，主啊，哎，发生在这个时候也还好了啊，哎，也还好了啊，哎呀。”那么，所以呢，灾难呢的发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的时候了啊，那么否则就不能说是灾难了啊。那么，神容许灾难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必须信靠他，因为呢，没有真正安全的环境啊，居住安全啊。在美国被列为前几名的千项市，哈，这么多年来，千项市一直被美国列为是安全的地区啊，安全居住的地区啊，竟然也会有重大滥射枪击啊，让很多本地人是难以置信了啊。那么这个在我印象里面，可能你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在这个社区，在很多你十几年了吧，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呢，在这个101号高速的 Hampshire 那个出口啊的附近 ，TO Boulevard 上面有一家银行，当时有人去抢劫，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莫名其妙的竟然开枪打死了那个一个银行的职员啊，那在当时是个很轰动的事情啊。那么后来当然这个银行的那把那个 branch 关掉，现在是另外一个银行在那里，可是那是一个抢劫。那还是有点理由的。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滥射，他没理由的，他就是想杀人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其实哈，重大枪击事件在美国是常有所闻了啊。不过呢，似乎都只会发生在其他的地区，有些远方小规模伤亡的滥射枪击啊，我们都已经不注意了。在11月7号啊，前五天，11月2号的下午5点，佛罗里达州就发生了一个在瑜伽馆里面滥射枪击，造成2死5伤，啊，还不包括自杀的凶手。然后呢，5天之后呢， 那个这个大规模的滥射枪击就轮到我们自己千项市了，那么感受当然完全不一样，不同了啦啊。那么伤痛之外，伤痛之外呢，还会有更还有更多的是震惊跟愤怒。必然有人质问：神为何让这种悲剧临到千项呢？然而啊，枪滥射枪击在美国已经是相当频繁了啊。这是什么？人心远离神，还有呢，枪械自由泛滥必然的结果了啊。从1982年到2017年，美国滥射枪击的死亡人数是节节攀升。啊，2016年多少人呢？284人死于这种滥射。这是滥射啊，这不是谋杀，这也不是情杀，也不是抢劫杀人，也不是误杀啊。而且很多恐怖活动呢也不包括在这里边的。因为恐怖活动还有一个目的的，这就是没有目的的滥杀，是这种啊事情，也不包括帮派之间的拼斗的那种那杀人啊，是有284人。2017年，去年是281人啊，一个加起来就已经565人了。那么，而2017年，美国发生了有伤亡的这种滥射枪击，一共是346件，平均每天1件啊。那么这个图是今年的，2018年的啊。那么11月7号发生在千项的是排第307件啊，然后才几天就破纪录了，308件出现了啊。那么在是11月10号在田纳西州的 Memphis， 然后这里是二死四伤，11月11号第309件，在亚利桑那的 Globe 啊，那几个我都框起来的黑框子里面都有编号啊。那么好像平均真的就是每天会来一个啊。那么所以呢，即使在美国所谓安全的城镇啊，你看看这个图你就知道，滥射枪击是迟早会发生的了。问题啊，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什么时候会发生啊？当人呢，执意啊，人执意要制造环境，让会有重大伤亡的滥射枪击容易发生，又凭什么质问神说他为什么不出手阻止啊？啊，我们有什么立场去质问神说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们一方面在那边容许这种环境被制造，你这样想吧，一个壮汉拿一把刀，在警察赶来之前能杀死几个人？但是一个瘦弱的青少年，如果拿着一把自动步枪或者是自动手枪的话，他可以在1分钟之内杀死10几个人。不是问题，这一次这个凶手他的枪是合法买来的，非法的部分是他用的弹夹啊，那个弹夹是高容量的快速弹夹，所以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出30发啊，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但是表示什么？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获得的，很容易就获得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去问质问神有没有意义啊？如果说有不负责任使用毒品的父母在家里随意放置毒品，然后呢让幼年的孩子垂手可得，结果呢孩子误食了毒品丧命，我们可以去质问神说，他们这个父母固然不对啊，但是孩子无辜啊，你为什么不保守孩子呢？这个父母是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话，神怎么保护这个孩子？好，今天呢宣召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啊，神要救人，但是呢人要按正路行，神才能救得了他。那你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50篇23节，好吧，来请读来啊。天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啊。那么从这样子的大环境来看的话呢，我相信呢 神应该有出手保守过千项了，否则这样的悲剧可能很早就发生了。能够到今天的话，我觉得神可能已经在出手在阻止过一些事情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什么真正安全的地方。我们应该为每一天以感谢荣耀神，存感恩的心，按主耶稣指示的正路行，神就会让我们看到他的救恩。这就是第十九节的信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那这里讲说救了你，是指说他的大麻风被洁净了吗？应该不是。因为呢，那九个没有回来感谢神的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同样被洁净了嘛，对吧？所以如果都一样的话，耶稣为什么还特别对这一位讲说你的信救了你呢？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指什么？他得到了神的救恩，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神，于是回来感谢耶稣，就以感谢献上为祭荣耀神，他按正路而行，得到神的救恩。好，神喜悦人心存感恩，这段经文又如何能帮助我们存感恩的心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知道自己不配神的救恩。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和他一样不配有神的拯救和看顾他是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那么我们跟他一样并不配有神的拯救和看顾，所以应该要心存感恩，以感谢耶稣归荣耀于神。然后再来呢，我们怎么样要在逆境中倚靠神成长。属灵的成长呢，常常在顺境中遇到瓶颈，在逆境中得到突破我再讲一遍，属灵的成长常常是在顺境中遇到瓶颈，在逆境中得到突破困难可以给我们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患难可以给我们比较深刻的体会，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和个人的关系呢得到更新得到更新是远过于安逸患难比起安逸呢，更能够让我们更新与神与人的关系。逆境是会让我们软弱，然而正如诗歌恩典够用说的，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会更刚强所以我们不仅要为能够脱离逆境感恩呢，也要为逆境中的成长感谢神。第三个呢是什么呢？要珍惜顺境。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在顺境中发生的事应该是给我们享受让我们愉快的嘛？有谁不喜欢顺境呢？怎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当然都喜欢顺境，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呢，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并不都珍惜顺境，结果是怎么样呢？在顺境中的幸福感呢，常常会很短暂变得很短暂。人的自然倾向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把幸福感的目标呢往前移动往前移动目标达到之后呢，还没有享受一下呢成果还没享受一下成果，就又有了新的目标幸福感呢就结束了有没有听说过客厅的沙发旧了，花了不少的功夫买了一个满意的新沙发，还没享受几天呢，就发现呢这个新沙发让窗帘又嫌旧了，对吧？对吧？然后呢对窗帘的不满意呢，就取代了拥有新沙发的幸福感，对吧？然后呢花了一番功夫选了喜欢的新窗帘换上了，没几天又觉得墙和新窗帘不配了应该要重新粉刷一下，是吧？然后呢新刷的墙呢又和地毯不配了那个地毯呢现在也过时了，应该换成地板吧结果是怎么样？生活都花功夫在追求短暂的幸福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其实幸福感短暂或持久是可以选择的，珍惜顺境就是为每一次达到的目标感恩，选择先享受一下神给的幸福感那么由神带领什么时候再定新的目标先享受一下， 再定新的目标，幸福感就能够持续。其实幸福感常常是相对的，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啊，应该是被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人所羡慕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啊，在某些地方啊，可以产生很不小的幸福感啊。我今年就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哈。四月初的时候去一个地方讲课，那个地方啊，在两年前啊的四月去过，我去过。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相当寒冷啊，所以呢，我特地带了些厚衣服。没想到怎么样，到了那里啊，天气啊。像夏天一样，当地人在穿的是短袖衣服了，那我当然就很后悔了，带这种用不上的那种厚衣服，徒增行李的重量嘛。上课到了第二天下午怎么样？突然变天啊，下大降温，然后就开始飘雪了。哎，我顿时又觉得什么呢？哎，有带这些厚衣服挺幸福的，哎，这些厚衣服让我觉得很幸福啊！你看呀，要没这个我怎么办呢？对吧？哎，我带着他们还真是明智之举。昨天我还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蠢，带这些东西重的要死。今天我就开始觉得我好聪明啊，哈，然后怎么样？雪越下越大，那么很快的就积雪了。然后我就发现呢，事情不妙哎，屋子里面供暖是没有问题啊，可是外面太冷了。那里是农村呢，农村的一个大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厕所不在屋子里面，在外面。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个厕所很远的很呐，这个厕所距离屋子是这样一个地方，而且还不是那个门，还要绕到后面。那这个边是女的，男的在后另一头啊。所以呢，那几天呢，我到清晨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要有节制的功夫呢。首先当然是前一天晚上呢，就必须少喝水啊，然后呢，倒要节制。一直在想说再等一等，等天亮吧。那你天黑的时候还要拿个手电筒摸黑踏雪去上厕所。然后呢，课程结束了，我回到城市了，住进了一家小酒店。实在算是以我们来看是个简陋的酒店，小小一间，一张床一个桌子。可是呢，我有很高的幸福感。因为厕所就在旁边，我随时可以去，又有暖气啊，我想去就去啊，这种幸福感啊，哎呀，好久没有啊，让我们幸福不见得要需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你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幸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的幸福感呢是第一天特别强，第二天好像就稍微弱一点了，因为又开始习惯了这种正常的生活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是要以这个感谢啊来，我们要以感谢的第四点啊，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有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然后呢，我们要以感谢来荣耀神，要荣耀神。那所以呢，就像那个诗歌呢，属主恩典说的了啊。那么数算神的恩典呢，会让我们心存感恩啊，会让我们心存感恩。在逆境中间呢，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倚靠神；而在顺境中间呢，就能够珍惜享受神所给的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呢，深刻啊的心存感恩啊，我们能够以祷告。以感谢啊，耶稣呢能够荣耀神啊，这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但愿呢，我们这个感恩节，因为这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深刻一点的思想啊。固然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美食，也许呢还是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不采购呢可能有点失落的这种东西呢在等着我们。可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重新思想一下感恩节真正的意义啊，我们要能够真诚的心存感恩，然后我们走在神指导我们的正路上面，我们就能够有神的悦纳啊，因为我们真正的盼望究竟是那永恒的救恩啊。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当然我们知道每次有一些 重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从心里面欢喜的感谢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次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当事情之后我们回想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能够更刚强，同时我们也能够更看到主的恩典，更看到主的信实，也更知道我们需要倚靠主。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也求主带领我们每在这里在这些灾难中间有遇到一些伤害的家庭个人，都能够得到主的安慰医治还有恢复。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大环境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能够有多依靠，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立场去质问我们的神，因为其实神一直在看顾在保守着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能够得主的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